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这一期节目是我们新的一个系列的开始，叫认识神。我前面录制的节目主要是读经的内容比较深，对于读经，喜欢读经研究圣经的老基督徒来讲可能比较适合，很多人喜欢圣经的也在网上都找到处解经的文章，所以那些是为成全基督徒所做的。但是身在我身上的呼召另外之一还是传福音。那你传福音给新人呢，给不信的朋友或者给慕道者，你讲那么深的圣经他们就不了解。所以我就在寻求神到底怎么才能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那有一个微小的感动，常常神给我们一个感动都是很微小的内里的声音。想到这个题目就是认识神，认识神系列，就是分享我在认识神追求神上对神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当然是圣经的知识。这个当然我先来一个开场白。这个开场白是什么呢？2015年到2016年期间，那个时候是我在学习先知性恩赐，寻求医治突破的时候。在2017年，我得到了一个医治的突破，就是得到一个神迹宝帽，这都是神的引领和训练。在2018年的时候，我碰到一个韩国的先知，他跟我发了一些预言，当然很多人不熟悉预言呢，我们回头在讲到先知性恩赐的时候再讲这些这个经历。但是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神在造你的时候就是这个就赐给你了你理性和知性，理性和感性。说神造你的时候特别给你强的理性和感性。他说他特别告诉我说，神在创造我的时候给我很强的感性和理性。说一般人呢要么感性强或者理性强，就是感性的意思就是说类似我们讲的是左脑，就是左脑右脑的区别一样。左脑的人呢是比较注重这个逻辑思维，比较理性。那右脑的比较注重形象思维，就比较对这个有创造力啊，有感性。他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说法讲起来引起我的好奇，因为我的出生经历，我成长的经历，在中国一个农村长大。家庭也不富裕，跟外面的比也那差很远，各方面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上大学的时候和很多时候形成很强的自卑感，所以从来没觉得自己理性也强感性也强，再加上数理化从小也不是学的不是很好，更觉得自己理性不强。这个感性呢倒是很丰富，喜欢做白日梦。后来信主之后呢，前十几年呢在地方教会，我得救的所谓召会学习圣经，他们比较重视圣经的学习，然后呢读书比较多。但是等到2015年开始，我又学习先知性恩赐，特别在这个先知性运动和灵运动中学习的时候，这就有点更像这个形象思维的一样，因为他们注重经历，注重与神的相遇，注重异梦异象， 常常有一些神奇的经历。当然，他们也是恢复的天主教中神秘主义的传统。那地方教会里，也不反对神秘主义的传统，比如他们也尊敬这个劳伦斯啊，与神同行这样的书啊，以及盖恩夫人啊，这都是属于天主教里面的奥秘派神秘主义。这些有很多与主相遇的经历，但是整个更正教的经历来讲呢，特别就是所谓的这个福音派，整体来讲是反对这个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或者说是更准确的说是对这些主观性的经历是比较谨慎的态度的。所以呢，在灵运动中呢，就甩去了更正教跟天主教这个闹矛盾之后，抛弃的很多天主教的传统这个包袱，又重新拾起来在天主教一些神秘主义的传统中，再加上先知性恩赐的回复，所以呢，很多的这些主观的经历，又在教会里又被强调，当然这也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他这个话语呢，给了我很多的思考，就说，在人的天然，我们有各样的自卑，对自己的认识，可能，和神的话语，当然先知的话语是一个确认，一个认证。那当然，圣经中还有对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的认同，所谓的 self identity， 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创世以前就被拣选，我们在基督里与主一同定死，一同复活了，我们是成了神的义了，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称义了。这在我们的地方教会也很注重这方面的身份认同的教导。所以呢，无论如何，通过这个先知性的话语，主观性的话语，或者说通过圣经客观性的真理的教导，就是我们基督徒一旦得救之后，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此呢，我们就需要重新在主里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是主的话说我们是谁，还是说我们过去的背景，甚至我们的失败来定义我们是谁？肯定不是的，因为是主的话，主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来定义我们是谁。所以呢，这个先知性的话语对我是有一定影响，我必须向着神的话看齐。所以我们必须得向着神的话看齐，就是我要相信神在感性上、理性上都创造了我，足够来完成神对我的呼召。因为主耶稣向我多次显现，我很明确神对我的呼召是向中国人传福音，甚至在将来的这个中国大复兴中，有1亿人甚至更多的人会得救。所以呢，因此如何能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中国人脱离心思的捆绑，和各样邪灵设置的坚固的营垒，阻挡人认识神建立的各种的错误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认识神呢，就必须的，通过人的感性和理性。我刚才讲了，神通过先知的话语预言说，神创造我的时候，就给我很好的感性和理性。这虽然和我的经历呢不相吻合，过去失败的经历不相吻合，但是呢，我试图呢，把我的眼目呢，对聚焦于神对我的话语来定义我自己的身份，而不是根据我过去的出身、家庭、我的经历、我的失败、我的过去、我的软弱来定义我自己。所以呢，这一期讲的如何认识神呢，我就想从感性和理性上来讨论这个。既然我有这个神对我的预言的话语， 也是给我一个开启，也对我一个鼓励。那什么是感性呢？什么是理性呢？如何通过人的感性和理性呢，就能帮助人更多的来认识神呢？这个很多人说，这个神呢，就好像存在在乌云之上的太阳。那有的人呢，活在晴天里，就能觉得那太阳当然是真实存在的。但有的人呢，长期活在乌云里，或者长期活在暗室里，从来没见过太阳，他就会觉得说，世界上怎么能有太阳？有太阳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黑暗呢？这么多的乌云呢？岂不知呢，乌云之外，还有太阳。所以呢，这个圣经明确的提到，保罗提到，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话呢，是大有能力的，能以呢，打破呢仇敌为了拦阻人认识神建立的各样心思的营垒和高台，能把他们掳来，能把他们击破，然后好让人认识神。所以呢，要帮助人认识神，我们必须得借助感性和理性。这个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吧，就说这个感性和理性对于人认识神的重要性是多么的大。我们只需要看，就说，在感性和理性这两方面来认识神的事情上，人受到仇敌，就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撒旦多大的拦阻，你就知道人的感性和理性是多么的重要。你要知道，如果你环顾整个世界，你看待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形，你包括美国呀、美洲里面的美国呀和南美洲来做一个对比。当然，南美洲和非洲、中国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北美，包括欧洲。这些西方这个所谓的第一世界的国家里，这个发达的社会，它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它就特别注重理性。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很多的反对宗教的人士，他们认为说，你凡是不是科学上不能验证的，就是理性上不能推断出来，不能 reason，不能推断出来的这些东西，他就觉得，不可相信，不可验证，所以现代科学一定基础上，它就是和宗教它是一直有这个之间这个张力，所以很多现代科学医学很多这个人都受到这种影响，就是说你无法验证的东西，你无法通过理性来认证的东西，我都一概否定。这是一种情形，所以呢，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地方，他们深受这个人文主义的影响，因此呢，就走到一个极端，就是说，凡是不能通过他们理性的验证的，他们就否认。然后美国很多的这个常春藤学校。本身最初设立的时候都是基督教学校，但是现在已经堕落成为左派的大营垒，反对神。为什么？就是他们这个人文主义盛行，人文主义盛行，这个极度的推崇理性。如果人理性上不能验证，他们就不能接受。所以这是一种极端，就是在西方基督教国家为什么出现这个社会的堕落的情形？跟教育机构、跟这些大的教育机构，常春藤学校啊，跟这些主流的思想界，甚至基督教界，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是有关系的。他们太过于推崇理性了，对于什么主观性的经历啊，谁说他得了医治了啊，谁说他主观经历了神呐，谁说他有什么感动了，他都嗤之以鼻。就是现代科学也是。 秉承这种精神。但是比如在南美洲啊，这些地方，甚至亚洲一些地方，非洲一些地方，他们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文化，虽然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啊，高级人士啊，特别像中国的，这些人是学习了西方这个人文主义精神，推崇理性多，反对主观的经历，或者说轻视主观的经历，但是整体的文化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包括中国，还是这个有，当然我们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我们回头再讲，比如在特别在非洲。在南美洲国家这些国家里面，这个基督教里面的灵恩派的工作就比较盛行，但是在南美之前天主教，他这些地方的人呢，就是说比较少受到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就不是那么过于的强调理性，而是呢很注重感性，注重主观的经历。你无论是天主教很多人也有很多主观的经历，他这些主观的经历按照我们基督教这个新教很多人的经历说是都是迷信的。因为我曾经翻译过一个天主教的系列纪录片，他们会讲了一系列的这个玛利亚显灵的例子啊，什么什么这个类似的例子。这对于这传统的基督徒来讲，这都是迷信，都是主观的经历。但至少这一个例子你看到说天主教里其实它一直有这种重视这个主观的这个理感性的这个传统。当然我跟你们讲的刚才讲前面讲的神秘主义的传统啊，也是这样一个传统。那这个在南美洲的这个灵恩派呢也是非常兴盛，在这灵恩派的兴盛里面也有很多主观的经历，对医治啊，什么什么有神机骑士啦，以及这个碰到天使啊，这各样这种主观的经历也很多。当然里面都有掺杂，不光是天主教里面这些主观的经历有掺杂。那个这个灵恩派里面也有掺杂，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就从我们举这几个例子来看，就是说西方就是重理性，重理性就是说我一定要新思想出来，我这一定要逻辑推论出来，一定要就是西方说的一定要能有 reason， 我一定要推断出来，我一定能验证出来，你不能让我验证出来。另外一种人就说我也不懂那么高深的理论，我也不知道什么验证，我也不知道圣经，我甚至不熟悉圣经，我也不知道那么多的东西，但是呢我自己感觉到了神的存在，感觉到他医治了我，帮助了我，鼓励我，见到了安慰我，所以向我显灵了，所以因此我就接受。所以在这整个世界上来讲，它也是分着两块区块。你整个西方来讲是比较重理性，重理性呢就是否认感性，所以我在学习医治赶鬼施工的时候，跟这个 Global Awakening Randy Clark 他这个执事，他是参与1994年多伦多大复兴的一个复兴领导嘛，他复兴领袖，基督教领袖嘛，那他就常常去南美洲带团去巴西。那个访问神迹奇祷告，他做了很多见证，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的医治。但是相反来讲，就是在南美洲啊，在非洲啊，都看到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在非洲有一个很著名的事工叫 Iris Ministry， 就是 海迪贝克，也是在莫桑比克，这个传福音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啊，甚至是食物的繁增啊，死人复活呀，很多人得医治啊，瞎眼的医治啊，等等等等很多。但是他们普遍呢来到美国西方社会这个服侍的时候，他就发现同样的人，他们在南美洲啊，非洲啊，就是这个事工神迹奇事 就好像很容易出来一样。但是在美国呢，这些神级骑士好像就是很少，很难出来。他们常常也分享祷告说，希望神在美国能有突破，能在美国的服事施工中也有很多神级骑士出来。但是他们都在分析这个原因的时候，就在讲为什么说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好像甚至包括中国，这个南美洲啊、非洲啊这些国家的时候啊，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就是常常就有神迹奇迹发生了。他讲的是第一个呢，是这个这些国家的人呢，没有受到这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传统影响那么深，就凡事要推理，凡事要验证，他没有受到这个现代科学的思想影响那么深。第二个呢，在他们国家的基督教这个 cessationalism，就是说神迹停止论的教导呢，也没有那么像西方的基督教里面那么根深蒂固，所以呢，他们等于是这个基督教的边缘地带，边缘国家，反而呢，这个气氛呢，控制宗教的灵啊，控制不是那么紧，因此呢，就常常有神迹奇事爆发，所以呢，这是他们总结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是在讲中国，讲怎么帮助中国人认识福音。那中国人呢，也不会脱离这个窠臼，就是说，现在中国人学习西方已经几百年历史了。当然，以前清朝的时候是闭关锁国了，这西方列强进来的时候，福音也进来，所以他这个西方的文明也进来，他这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但是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之中，中国人先是对西方文明、西方科技有抗拒，到后来不再抗拒西方科技和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科技硬件的东西，但是对于西方的软件的东西，还是有抗拒。所以呢，基督教入华几百年以来，现在西方的科技入华几百年以来，它也在中国社会，它也形成了一个分化。我举最简单的中西医的分化的例子来讲，那中医是否管用？那这个知识分子里面争议很多啊。据说不光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有争议了。据说这个以前民国的时候，就有人专门上书给汪精卫要取消中医，但是据说汪精卫的岳母还是谁，得了什么病啊？请一个中医给看好了，所以汪精卫也取掉了这个。但这具体的历史我不会进去太深的讲。但总之来讲，关于中医是否有效的理论，所以有些人对中医呢，嗤之以鼻，特别是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医没有用啊，他没有经，他是纯粹都是骗人呢、再加上中医。这个有很多的成分是未知的，会不会致癌啊？等等，或者说以及中医中的残留农药啊，等等，特别是说这个没经过科学验证，所以很多的知识分子甚至西医的人，他就认为这个东西不管用，骗人的。但是中国的民间传统还有很多人，他因为对中医有个人的经验，有体会，他觉得中医也有过效果，再加上便宜，所以还有很多中国民间的文化就是去相信中医。因为我小的时候左边腿痛，我妈妈带我去针灸，针灸了一个星期就好了，所以我也知道这个中医它如果你遇到合适的医生，它是会帮助你的。所以它在这个中国文化中，它也这样。一部分人呢，就比较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西方这种注重理性、注重科学的思想的影响，这一类的人呢，也比较属于像美国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社会中重理性，忽视感性，轻视经验，认为这些不可靠。那反过来呢？另外一部分人呢，他就是 根据很多的个人的经验啊，或者体会，或者是文化的传统的传承呢，他也觉得说，中医是我们的瑰宝，很有效。所以我只是在举一个例子，这两类例子呢，就是，涉及到我们信仰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它是一个类似的情景，就是说，即使涉及到信仰上，它也面临两个问题，就是说。我是靠着通过理性来认识神呢，还是通过我的感性来认识神？每一个方法都有局限，但每一个方法也都有它的优点。那我们如果没有理性，没有读书识字，不熟悉圣经，我们怎么能认识神呢？那反过来呢？也有人说，那光认识圣经，那法利赛人读圣经。那比你读的还熟，为什么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却不认得主耶稣呢？所以，光读圣经、读死字句，按照圣经的说法，也是字句杀死人，那灵才叫人活。所以，连基督教里面，或者说对神的认识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是靠着我们主观的经历来认识神呢，还是靠着我们理性的学习、思想来认识神？那因此，在中国的时候，他也是面临这样的情形。我为什么要通过说分析我们的理性与感性来帮助中国人来认识神呢？因为对于注重理性的人来讲，他说你们这些感性都不可靠啊！我要能验证啊！你如何说服这些人？就好像这个西方基督教社会、西方美国社会这种光景一样，它是深受人本主义思想影响，这后面都有邪灵的，是深受人本主义思想影响，它是为了这些邪灵的影响是为了是在人的心思里贴上窗户纸，让人们看不到是光的神自己。那这个你怎么帮助这些人？另外一部分人呢，他是。有主观的经历，但是他谁显我显灵，我信谁。而且中国人大多数接触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偶像呢，他也会显灵了。偶像呢也会给人主观的经历了，也会你有祈求，有什么事答应你啊，或者说也有人有和灵界沟通能力，算卦的呀。或者说是这个跳点绳的呀，或者说去占卜的其他的人，或者说和尚，或者是其他人，他们通过各种的宗教也能与灵界沟通，所以也能得到信息啊，也能给你主观的经历。所以呢，很多人他因为主观的经历来认识神，他最后没有认识到真神，确实信仰了各种偶像和各种假神。那你这怎么说呢？特别是中国的经历，所以，因此呢，这个通过理性和感性帮助认识神都存在困难。但是呢，你除了通过理性和感性让人认识神之外，你没有其他的途径。你还有其他什么途径？你要么通过言语，圣经的知识、话语让人受感；要么通过见证，通过主观的经历，或者让他有主观的经历。来认识神，你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所以，理性和感性是帮助人认识神的无他二法，是这两个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谈人的感性和理性。那除了这个讲了人的感性和理性是认识神是十分重要的两个方法之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对于很多受到这种所谓的理性现代科学思维影响的人，他就认为所有的这种主观的经历它不可靠。我叔叔呢，他虽然不是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但是也是受了一定的教育，也当兵，也接触外面的社会，所以也在这个也当过干部，所以他觉得说。听了我的见证，我在见证里我分享的时候，我被神的灵提到天堂里，看到天堂的实际的情形。 他认为说这些东西跟我那个有个大姑姑，她喜欢跳大神，喜欢那个占卜算命，她觉得我跟他们一样是迷信，根本不可靠，所以她也不信。我的确有这样很多神奇的经历，她认为说你这经历都是脑子里想出来的，她不信。因为我回这过去几年回国常跟家人做见证。天堂是真实的，我被带到天堂，多次，有参观到一些情景，而且呢，主耶稣多次向我显现，对我有呼召，传福音给中国人等等等等，他们觉得你这个就是完全是神经病，胡思乱想。虽然他们是我们的亲人，不会这么讲，但是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同学，那也觉得你就是这个疯掉了。特别是我在追求先知性恩赐的时候，身边一些传统的基督徒他就觉得说，你可能被骗了，被邪灵骗了，等等等等，这些顾虑都有。因为什么？他认为，这就是说他对主观的经历，不那么感冒。另外一个，这是一种情形，对中国人很多的，这个有信仰的人，就是中国，两。有两部分人不信神，一部分不信神的人，他属于受到无神论的影响啊，受到现代科学的教育的影响啊，或者共产主义的影响啊等等的影响，他认为是说世界上没有神，你所有的基督教信仰，所有的宗教的信仰，都是按照马克思说，就是人类的宗教人类的鸦片，是软弱的人不能解决今生的问题，还把希望寄托在将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定论，就是受到理性思维，受到科学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他就认为说，因为所有的宗教信仰，你和拜佛的、拜基督的、拜所有的都是一样，都是迷信。像我父亲就是这样，他就深受这个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我妈妈从小拜佛。他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他说你就完全的迷信，什么都不相信。当然，因为后来我身上经历，这个神迹奇事啊，神向我显现，我也替我父亲祷告，他也终于接受了耶稣基督，也受尽归主了。所以这当然是后面的见证。那我妈妈就是另外一位，就是她是个农民，她没有那么高深的知识文化，她也。始终没有被这个共产主义思想所洗脑，他就是顽固的坚持他拜菩萨，拜佛，就是你上面政府说什么，你上面这个思想意识形态怎么宣传，他自己还那一套，他还是拜佛，烧香，承续中国几千年的一个传统，那样，他是非常注重主观的经历，那这个主观的经历就是说，他接触到的，比如说，我外婆，拜哪个偶像，或者是我们村里拜哪个偶像，或者我们谁影响了他，他也觉得这个有心灵寄托，这些偶像也向他显过灵，他就长期的信托这个偶像。特别是我们家这个农村的这个房子呢，都是一个拆毁的菩萨庙上建立起来。所以我妈妈多年就说，这个你信你的基督，我信我的菩萨，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咱们谁不干是谁，我也不逼迫你，你也不要强迫我来改信仰，我们就是这样和平相处。但是呢，因为我一直不能生孩子，他也是替我急切，找各种偶像替我们求告。我说你这求告这些偶像不管用的，因为耶稣是真神，除非真神，帮助我们，他们偶像是没有用的。我妈很固执的，我说这些她也不高兴，不爱听。最后我说那我们就打赌，看看最后谁的神，这个是真神。我一直在寻求主观的经历，就是说我在地方教会得救。受尽聚会13年多，也主要是在发展理性，因为地方教会非常重视学习圣经， 导读主话，呼救主名，导言背景。他不能说不注重主观的经历，他是注重主观的生命的经历，神的话语的变化的这些经历，奉献给神的这些经历，他也是主观，他也重视，但是不重视这个所谓先知性恩赐中与主交流的，或者说异梦啊、异象，这些神奇的恩赐，这些主观的经历，他们不教导，也不鼓励信徒追求。所以我在地方教会的时候就没有追求这些恩赐。但是在2015年到2016年，我就开始追求这些恩赐。一方面追求这些恩赐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我们实际的难处。我不是为恩赐而追求恩赐，而是为了解决生活中一个实际的难处，去寻求基督教更多的教会的帮助，寻求神对我的引领，神对我的话语，当然也寻求神的医治。那这个时候我去了很多的特会了。那2016年1月份，我跑到美国西部俄勒冈州参加一个特会，这个先知性特会。那这个先知性特会，神就向我显现，所谓显现就是向我说话，然后灵里向我说话，但是我很清楚的听见神对我说话。神对我说，2016年要预备你的家庭，今年你要有孩子。当然第二句话告诉我说，雅鲁的圣经是定，这个指示是出于他呼召我的，所以肯定鼓励我去做。那当然我2016年2月我就回中国去了，过新年我就跟他们宣传，我说上帝告诉我今年我要有孩子。我那时候正在学医治祷告，还替我两个不能生孩子的表弟，后来一个表弟也生了孩子，是通过这个其他的方法，替他们祷告。我妈妈就很生气，说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在这丢人现眼，跟别人祷告，其实他们就真的是很不幸。但是我多次讲，我说上帝明确告诉我。所以呢，我姐姐当时就是说，你们都不信弟弟讲的这些话，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会相信，他相信我。那当然对我也是一点鼓励，但是我妈是很反对。等到我回到美国之后，又过了几个月，还没有成就出来，我就很灰心了。我就祷告神说，我就祷告圣灵说，我说这些。在灵恩派的基督徒天天教导说我们要与圣灵发展亲密的关系。我说我天天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医治我，但是这个什么时候能成就出来？在2016年5月12日我就做了一个异梦。在这个异梦里呢，圣灵化妆了一个女子，然后指着一个男子的背，我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他很幽默地问我说，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他就指着那个男的的背，我相信耶稣基督，难道他没有告诉你下个月你要生孩子吗？我在灵里，就是在梦里，在灵里回答说，我不知道是下个月，我只知道快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下个月。因此呢，这个梦出现之后，然后告诉一些身边的人，他们也不相信，但是最后呢都成就出来了。无论说成就出来之后，我跟我母亲做福音做见证很多年，让她相信耶稣基督，她不肯相信。她有一年来到我们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她看到我们夫妻没有小孩子，也没有祝福，还有的时候争吵，她就说，你们信耶稣的也没有祝福啊，你们还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她本来听了一点福音，甚至想考虑受尽讨好的，但并不是真信那个时候。但是他最后也是没有，我爸爸也极力反对，所以他们也没有信主。那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生了孩子之后，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而且也是有主预先的话语，我先宣布给家人。所以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再聊起来的时候，她居然态度完全转变了。她说，你这个事实在这搁着的，就是当时我们跟人打赌说， 我们看看谁的神是真实的。但是这件事情跟一个先知的话语，真实的上帝亲自告诉我的先知的话语，而且按照上帝说的话语，时间、性别，我生个孩子的性别，上帝都在异梦中告诉我，这个都是预先告诉我，我也预先说出来，然后最后成就出来了。这对于我们身边的人，基督徒也好，跟我们一起读经的弟兄姊妹也好，对我的家人也好，都震撼是很大的，因为他们真实的见证了神话语和神医治神迹的力量。就是你这，我妈妈就从一个佛教徒，真的是霸占很多年，很难脱离霸占，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了。我也把它施浸，这个虽然是点水礼了，因为回国那时候不是很方便，但是呢，他也施浸得救了，受尽得救了。那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妈是一个属于不没有什么理性上的造就，当然也没有什么理性上的陷阱。那你这个，通过读圣经吗？他就读了。你让他跟他心思上讲吗？他也很固执，他这个心思的营垒呢也很难打破。他就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嘛。我们家是这个菩萨庙上，不信菩萨不是背叛菩萨嘛？受人家菩萨惩罚管教怎么办？他就讲了各种理由。你看。你要突破一个人的理性和感性，无论是理性和感性造成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封锁墙啊，打他们的灵力，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它是需要神的真实的力量、话语的能力和甚至很多时候是医治神迹奇事的见证，才能让人打破他这个无论是偏理性的心思的营垒，或者说主观的感性力被其他的偶像欺骗的这种情形。我妈妈可以说农村没受过多少教育，而且呢对圣经的知识也不是很多。他又多年迷信于拜烧香拜佛里，拜菩萨，就是就中国的拜偶像里面，所以对于他来讲，那这个突破就在于哪里？在于一个真实的对神的主观性的经历，虽然是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因为我是他亲近的人，他亲眼看到，所以呢，这个就能改变一个人。那对我爸爸呢？这个他是深受这个受理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无神论思想影响，那他是怎么改变？他也受尽归主。所以呢，对于他来讲，他是这个观念上认为这些都是迷信，不能接受。他就常常对我说：“你能证明天堂有天堂？你证明有天堂，真的有天堂，他就相信。”我就多年呢。我想跟他做见证传福音，也不知道怎么带他得救。我甚至有一次带他到青岛，一个弟兄请我们吃饭，也为传福音给他，但是他还不高兴，不愿意听这些东西。所以呢，神引领我走到另外一条道路。因为我父亲呢有失眠的问题，还有一些过去的这个精神上这个心理的伤害，他常常会想起这些事情来，他会失眠。所以呢，神就给我个感动，让我写下几句话，让他每天晚上祷告，帮助他睡眠。我这几句话是这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祷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的宝血洁净了我一切的罪，也赦免我一切的罪，也给我一个赦免别人的心。然后呢，让神赐给我平安，让我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安息。那我让他们就大概这个意思，具体的我忘记了，然后回头找出我写那个纸条来。因为他有失眠的问题， 吃了很多的药也不管用，所以呢，我给了他这个之后，哎，他也接受了，哎，每天晚上念一念，这个就睡觉。他这个我父亲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坚定持续。他这一念呢，就念了1年2年，每天晚上念一下，就是这样一个祷告词，我写给他，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念一遍来睡觉。哎，就这样1年2年之后，我就发现他的态度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当然，我这些经历对我母亲的影响，或许对他也有影响，但是他从来没给我讲。他这个祷告，他每天晚上的祷告的呼求，所以呢，我相信呢，就经历了神一定程度的医治和神的显现，神就在借着他这样的祷告，每天晚上哎的这个呼求。可能就在灵里已经重生他了。当然，我带他们受浸之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异梦。他们呢，在一个树上来搭建木屋，tree house。然后呢，我看到他们在这忙碌搭建树屋，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一个印证。因为树在圣经中，木头都是预表神迹啊。他们在树上搭建木屋，我觉得。这是神通过异梦告诉我们，告诉我他们已经得救了。当然，呢，外面也有印证，他们也愿意呼救主名，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呢，对于就是说对于我父亲和母亲这样的经历人，当然我父亲和母亲是属于民众中底层的人，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高什么的。虽然我父亲是。深受社会主义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也是个中专自修的中专，他不是说很高等的知识分子。但是即使从这两例子来看，就是无论是对于心思上深受科学或者说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人，是。以及对于我母亲这样的，就是什迷信的人，什么都信，只要你灵就信的人，对这样两种人来讲，那让他们能够认识神，一个不二的途径，就是他们必须的对神有一个真实的经历，用英文来讲就是真实的 encounter。你无论是在身边的人看到神真实的做事的经历。真实的见证，或者在他们身上对神有一次真实的经历。所以，你无论回到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很多人基督教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也偏离主，不信，都是缺少与主一个真实的碰撞的经历，就是需要神向他们显现。这是一个情景。另外一个情景呢，就是说，对于迷信的人呢，你也必须得显明。神的大能，神是真神，才能让他们相信接受救赎。所以，无论对于理性强的或者感性强的人，你都得把神这个帮助神与他们产生一个碰撞。如果帮助神与人产生一个碰撞，除了我们传扬福音的话语，让福音的话里面的圣灵与他们的灵有了碰撞之外，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彰显神的大能，无论是借着先知性的预言的话语啊，或者是借着神的医治的祷告啊，或者说神迹奇事等等等等的见证，都能让我们缩短。他们与神之间相遇的一个距离，所以美国伯特利教会牧师叫比尔·强森，他就说：“We owe the world an encounter。我们亏欠世界一个与神的相遇，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服侍神的人，就是你让别人认识神，就你要能帮助人 如果在主观的经历上，或者如果通过神的话语与神真的有一个碰撞，一个经历，那这个碰撞的经历产生了，他们就能认识神。如果你不论做什么工，你无论传扬福音，或者说你无论做见证，或者你无论其他的服事，你不能让他们对神的爱呀、或神的美善呢、或神的能力啊、或神的自己有这样一个碰撞，你就很难让他得救。这是我们第一次开始录制这个节目，准备也不是很充分，想到哪里说哪里。我们这次就先停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继续分享认识神的系列。感谢你的收听收看，请你这个替我祷告，也求神祝福你。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